好，刚刚有谈到，在最后有谈到说这个长期的助念这是一种为了场面为了厚葬。那我刚刚就跟菩萨讲说，我就想到那个导师之前他还在的时候，就有人就跟他问说，那导师你以后了这个后事要怎么处理？老师就说：“3天就把我烧掉，把我处理掉。结果那个跟他问的这个法师也很担心他说：“老师，如果我真的3天把你处理掉我一个礼拜内就会被佛教界把我处理掉。对啊，所以有些压力其实是来自于外在的所以。”变成说，你可能也要取得一种平衡了，而不是说，当然，我们会强调说，真正的利益在哪里？我们做了这些这么铺张，这么大的场面，真的有帮助到他吗？如果真的有的话，那还 OK 如果没有的话，就很不好。那我前几天也有听人，就是说，他眷属往生，结果他花了200万那这200万就是100万做道教的仪式，100万做佛教的仪式，保持平衡嘛因为总是有道教的人，总是有佛教的人。不过做完之后就苦哈哈面泪流满面，因为都是欠债，都是欠债来做这些。那这些你看嘛，就是对死者没有实质利益，自己又陷入后来更多的痛苦，那就冥亡都不利我们说，冥养冥养两利，那冥跟养两个都不利，那这就很冤枉了好，所以我们是基于这种，对死者的利益到底在哪里当然有时候也要没有办法嘛还是要兼顾于社会习俗或者别人的看法。当然可以比较往这个不夸张、不浪费的方法的方向来做了好，59页这边开始要谈这个肉身菩萨。肉身菩萨，那这一边这个单元要谈肉身菩萨，其实就是在说死了身体不坏了肉身不坏。好，因为他肉身菩萨，因为他肉身不坏，所以他是菩萨大概主要是这个意思。不过如果从论里面来看，什么是肉身菩萨好，那我就引注脚122。大智度论大智度论他说到了肉身菩萨，他说怎样呢？行者闻受般若波罗蜜乃至正意念，我等常当守护这个诸天在佛前立下誓愿，为什么呢？我等世人如佛，还有次佛。好，如佛就是怎样呢？他这一位行者他怎样？住阿比巴致，就是住不退位，得无生法忍，乃至十地。简单的说，出地到十地了出地到十地，他已经得法性了。好，那这可以简单的说，这一类的人可以叫法性生身，得到法性的法性身的。那这一类的人，我视他如佛。另外一个次佛，在佛的下一个次位，下一个位阶次佛，次佛他是怎样？肉身菩萨能说。般若波罗蜜，还有他的正义能说，而且能够说到他的身义。你看这边肉身菩萨是这样定义的好，太虚大师有讲到我们看第二行，说如果有人能够自他觉力能够自利利他，好，当下即是肉身菩萨。好，所以在论里面的定义是说。他是行菩萨，但是他还是肉身，还是生死身呢？是生死身的菩萨在行，生死身在行菩萨道。好，那法身菩萨就是他已经得法性身了。接下来本文的部分，这边谈到这个，印度当时死的大部分是火葬火葬。好，那火葬烧完之后，骨灰就是碎身舍利碎身舍利。 那另外有时候也会找到这个坚固的 小颗粒、哦、好叫舍利子。好，那土葬的哦，第三堂这边土葬的有称为全身舍利。好，这个全身舍利是没有坏、哦、多年都没有坏。好，那这样的全身舍利、哦、死了肉身没有坏，中国佛教界另外给他的名称叫肉身菩萨。好，你看导师有说嘛，难得，但是跟菩萨没有关系。好，所以关于这个舍利有三类，一个是全身舍利，它没有烧，没有坏，没有坏的。另外叫舍利碎身舍利，碎身舍利。另外还有坚固的为例舍利子，有三类。所以如果譬如火化之后你去捡它的骨分，骨哦，骨头，拿一小片骨头，诶，这也是舍利 这也是舍利。所以舍利就是代表它身体它往生之后所残留下来这个肉身色身所残留下来一些遗物啊。好，那下面五十九页下面有谈到这个肉身菩萨，有慈航菩萨嘛，哈。好，请看六十页。好，六十页就谈到，怎么让身体不坏了，哈。那这在古代就有了，古代就有人有这样的做法，哈。那埃及就是木乃伊。那导师说他的家乡是用什么石灰包，还有灯芯草，有没有？那石灰会吸水嘛，这个灯芯草也会吸水。好，另外用防腐剂，用药物来保存，好，都可以让这个遗体不坏了。好，接下来再看自然界，如果没有特殊处理的，有没有这种情形？也有，生物界。我们第一个看植物这边有说到桃枭，桃枭桃子了，干掉留在树枝上。好，第二个动物也有，好，这请自己看。接下来人的在近代也不少，在其他的宗教也不少。好，近代有，这边提马尼拉，马尼拉，好，一整个唱诗班都风化没有坏掉。好，下面一个圆圈圈，民国十七年，有挖到这个乾隆帝的陵墓，有挖到一个身体没有坏的一个妃子。好，另外下一个圆圈圈，民国十五六年，另外一个宗教叫东正教，好，也有神父，他肉身不坏。好，那所以这个肉身不坏也不限于佛教界植物动物都有，那近代的不同的其他的宗教也有好，六十页最下面我们来谈新疆古尸新疆古尸。好，那也是挖掘到了有一个高昌公主皮肤还有弹性那个时间已经都2000多年了好，接下来看下一页，六十页这边。好，那这个新疆那边的留下来身体没有坏掉那是脱水干掉的自然风干的。好，西藏也有些像元世祖的时候元代的时候，好，对异己嘛铲除异己，好，把他们抓到那个愤怒冥王的脚下就死了，可是气候的关系没有坏没有坏。好，做一个小结干燥了是干燥。那不管前面谈的是哪一个国家哪一个地区的天气寒冷干燥，好，这样遗体就能保留下来没有损坏。好，所以并不怎么稀奇了。好，下面谈的是佛教界的肉身不坏。那所以看到的故事了，像玄奘大师他在印度的时候也有看到这样的例子。好，他看到的例子是怎样呢？有两个石窟 那传说是罗汉灭尽定，入灭尽定，已经七百多岁了哦。好，第三行这边，玄奘看到的是新疆啊，在新疆西部，丛林，那也是天气冷，空气薄哦，干燥。好，那他们就传说了哈，就哎每年还剃头发，那传说是入灭尽定的罗汉。好，那这样的情形就跟我们中国传说的肉身菩萨相近啊。那佛教界传说的也有五祖、六祖，还有六祖的弟子哈，石头西迁，哎，这都是都有啊。好，下面六十二页这边。好，普陀山香港哈，台湾也有哈，像台湾的话还有一位叫清严法师哈，好，这个大家应该也有听过。另外说到这个坐龛，坐龛哦，这个坐龛在台湾应该还有这种风气哈。好，那有的就没有烧哦，死的没有烧，放在那个陶瓷哦，陶缸。让他坐在里面哈，然后上面再加那个龛顶，哦，加龛顶，好，这个叫第四行这边叫塔龛，当然它密封的很好，那这个，好，我们看下一个圆圈圈哈，导师认为说这个龛，它有封起来哈，好，氧气不易进去，龛底，哦，不上釉让水可以出来，而且它放的地方放的比较高。哦，就比较不潮湿，比较干燥，让水又可以出来，哦，那这样也是达到干燥了哈，干燥就有这样的功用。好，另外这个龛哈，龛这个东西，其实如果在早期的话哈，比较是像什么样子呢？我们看注脚131页哦，各位看注脚131页，我们看注脚131的括号二这边引初期佛教。好，初期佛教，初期大乘佛教起源与开展。好，在这一段里面，我请各位看第六行的中间。好，有一个升起律，对不对？升起律它里面有描述到哈，有一个大塔。那这个大塔四面做龛，龛里面呢供佛像。好，那这个大塔的四周种什么呢？树木、园林，还有水池。那旁边还有在建支体，这个支体就是小，stupa 我们叫做舍利塔啊，哦，小舍利塔。那这一段描述哈，哦，如果各位有去印度的正觉大塔，它的描述几乎就是跟这个一样，哦，中间是大塔，对不对？那你在绕塔的时候，你有没有看到那个四边的墙壁有挖一个洞，然后里面有佛像？这个就是龛，哦，这个就是龛。那这个龛也可以在外面，也可以在里面，哦，在那个塔的里面也有。好，那外面有树木，有水池，对不对？哈，正觉大塔就有，对不对？那正觉大塔的四周，在外面一点还有一些小的 stupa 啊，哦，小的这个。舍利塔，好，这是龛呐，啊，早期的龛是那个样子才对。那在中国就是变成有没有做缸，然后在缸的上面有没有再给它弄这个龛？好，那我们看63页这一小段哈，这一小段。好，这边引《小品般若经》，《小品般若经》。《小品般若经》这边说到哈，对于舍利啊哈，不是不恭敬，啊，好，舍利非不恭敬，从般若波罗蜜中生故，般若波罗蜜所熏故，得供养。好，那这句话就是说，那个舍利呢，我们恭敬，我们尊敬供养他，是因为。这个遗体，哦，以前这个人依于这个身体了哈，哦，来修，来发显这个般若波罗蜜，哦，还有慈悲这些功德，好，所以我恭敬是因为，有 波的有慈悲这个功德，哦，好，这是最主要的哈。我们怀念他的遗体，怀念这些遗物，是要想到有智慧啊，有慈悲的这些功德。好，那后面说肉身不坏了哈，其实从上面的解说来看，并没有特别奇特的哈，那也跟菩萨不一定有特别的关系。好，这是这一段哈。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另外一个主题。好，这个主题就淫欲为道啊，淫欲为道。那这当然就跟比较低级的信仰，或者如果以我来看的话，也有可能有一种很有可能就是你要同化他，但是反而被他同化了啊。好，这也有可能一种情形。好，那我们来看为什么会变成淫欲最反对的，那它变成是一种修行之道啊。好，我们看第一页这边，在秘密大圣里面有一个无上瑜伽啊，无上瑜伽。那这个无上瑜伽里面就有谈到男女啊，透过男女这样的一个方式啊，作为他修行的一个方法。那另外还有一个印度教的一个性力派，哦，萨克塔啊，萨克塔，这叫性力派，这是印度教的，这印度教。我们来看这个性力派，哦，无上瑜伽也好，这个性力派也好，他都讲什么呢？男女合合的秘密，哦，秘密就是不公开嘛，哦，那就是透过男女合合的方式，哦，是不公开的。这个性力派在印度教，在注脚一，那其实他主要崇拜嘛，崇拜还是这个湿婆神，这个湿婆神。那这个湿婆神，如果没有记错的话，他具备的能力是，他可以破坏这个世界啊，他也可以让这个世界保有啊，就是让这个世界兴盛了哈，还有让这个世界破坏。好，那这边他其实主要一开始是祭拜这个湿婆神。那湿婆神他具有这么大的神力嘛，他的活动的原力来自于配偶神的性力。湿婆能够有那么大的力量，原来是来自于配偶，所以转向啊，转向崇拜这个配偶啊。好，希望能够因此得到解脱，啊，或者回到原来的这个梵啊梵，好，这是印度的一个说法。另外，各位看注脚一的括号三有没有？他解释这个字义了哈，这个性力派的字义叫 sakta 哈 sakta， 那续一切经义把它解释成什么？枪戟有没有？枪戟。那这个枪戟其实是也是在描述对于那个湿婆神的崇拜啊，因为湿婆神他拿的那个兵器哈，就是这个了，枪戟。好，那这是从他的字义来解说。好，接下来我们来看注脚二哈，我请各位看注脚二的括号一的部分，括号一。好，我先引导师在其他地方说过了哈。注脚二括号一最后面那边啊，有淫欲是藏道法。好，一开始哈，最早出家的声闻弟子就是这样讲的哈，淫欲是藏道法。那虽然这个好，那这是主要对于出家声闻弟子嘛哈，无欲如愿家哈，如愿读。好，那在家弟子呢，当然也有允许了哈，允许这个正啊，跟自己妻子的部分。那在这边呢，接下来就是以性交作为成佛的妙方便，这个只有密教有。哦，好，下面说到先以欲钩牵，后令入佛智。好，如果是一种方便 一种前方便，以这个欲来勾引他，目的是为了让他念佛字，好，这样的方法，好，这个方便就是一种色化的一个方法嘛，好，那这个方便就是隐色，好，那既然是方便，它就还不是究竟嘛，哈，是一个过程，一个方法。好，后面这一句很重要，亦非漫无标准，不能没有标准哈。你用的各种方法，你为了要牵引它没有错，但是不可以没有标准。好，那就会有接下来一个说法哈，把它认为，哎，你既然用这种方法来教我，哎，那我就可以以乐得乐啊，哦，以乐得乐，好，这就违反根本佛教的这个朴实，哦，在欲乐当中想要来成就佛果，好，得到究竟常乐，哦，好，那这个欲界的欲乐是欲界的乐了哈，淫乐是最重的，那现在用这个来当方法，把它视为无上的方便，有没有哈？无上是指什么？最高的哦，我这个方法是最好最妙的。好，那这样就把欲乐当成是一个最高的方法，就是一个道嘛，哈，一个道。好，那到我国甚至流到日本还没有这样的说法哈。好，破斥这个一切的双身法哈，就是双修，是左道密教。好，那西藏喇嘛，哦，就是那边比较有这样的一个，哦，一个无上一切，哦，后出的一个方法。其实不只是在这边佛教说左道密教，哦，其实在性力派湿婆神的崇拜，哦，当他们走上性力派的时候，这个印度教的也有人跳出来说你们那个是左派。哦，在印度教本身就有人来反驳，哦，说你这个是左派，哦，就跟刚刚，哦，刚刚在教内，哦，这个无上一切被斥为左派是一样的。好，我们来看一本书所提到的，哦，接下来这本书叫《印度思想跟宗教》。好，那这边一开始先引玄奘大师所看到的，哦，好，佛教在北部跟南部衰落了，哦，啊，那这个衰落是因为跟性力崇拜的这些幻术，哦，这些魔术有关，那接下来就是色情形式的神秘主义，哦，结合，好，所以这个衰落跟这些都有关系，哦，好，那接下来这一小段就是比较引人注目了，哦，印度宗教是生殖力量的崇拜，哦，女神的崇拜，那这个崇拜在早期就有，在巴比伦等等就有。好，请看下一页，下一页。那在埃及也有，埃及也有。好，那印度呢，特别在印度了，那在其他地方都会慢慢退失，慢慢消灭，可是在印度一直流行。好，这是比较特殊的。那这些流行地区主要在哪里？孟加拉跟阿萨姆，我们喝的那个阿萨姆红茶，就是那个地区。那这个孟加拉跟阿萨姆主要在印度东北，东北，对，印度东北。好，那在印度教有一个叫毗舍纽教派，毗舍纽教派也有这些放肆的行为。好，下面说到很特殊的哦，这些不是正派的这些刑法，受到指责，但是也有人起来辩护，所以有人很反对，有人为他辩护，而且这些辩护者恐怕都还是 具有地位的人。好，那这边下面就有一段导师的一个小解说了，好，这个女神崇拜接下来有这些比较放肆的行为，好，流行在印度的性力派，那到一直到西藏的无上瑜伽，好，发展中你看它还跟理论结合，它不是没有理论基础了， 好，那在外道来讲就是跟神合一，那在教内就有说即身成佛这样的说法。好，这是第一小段，第一小段。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小段，第二小段。那第二小段这边就比较把这个焦点比较聚集在中国了，中国。前一段是好，印度甚至其他的不同的国家都有类似这样的一个一个信力崇拜的一个方式，可是在中国有没有这样的类似的方式呢？好，也有也有，我们来看一下。好，女神还有神秘信力这样的宗教好，是原始的文明开始的时候。好，那后来也慢慢有演变了。那在中国是怎样呢？好，原始女权的这个社会呢，好，有一句话，民之母而不知有父。好，知道母亲是谁，但是不知道父亲是谁了，简单这样说。那这个就是以女人来作为氏族的中心，也是氏族的领袖。好，那因为有这样一句话嘛，那下面就又提出另外其他的证据了，比如证据，这个证据是什么呢？从夏商周的夏朝的时候，夏代已经，这夏朝已经进入男人中心了，可是他的那个君王还称什么？称君王叫后，叫后禹、后启、后羿，有没有？前面多一个后，那这个后是 女人的，就是女众的一个名词嘛，导师这边说是生育儿女的一个象形，好，领袖就要称为后。那已经男人中心的这个君主还称为后，甚至有后帝，在这个帝的前面再加一个后。好，所以这是以前所残留下来的一个证据，另外有一些传说了，我们来看传说。传说就是这个女娲，女娲。好，那这个女娲就有一个说法是说，女娲是她怎样炼五色石以补苍天，断鳌足以利四极，杀黑龙以济九州，积炉灰以止饮水，于是地平天成，不改旧物。好，那可见当时发生很大的一个巨变。请看注脚十三，我们看注脚十三比较快。好，注脚十三，大地第三行这边，大地巨变嘛，那这个苍天倒下来了，柱子断了，天就倒下来。好，那大水、洪水等等。好，这个女娲她就炼五色石来补天，天上缺口把它补起来了。那天塌下来了嘛，他就折一只大龟的脚，四边撑住。那这个黑龙作怪的黑龙也杀掉，另外还有把这个芦草烧成灰，来治这个洪水。好，那把它全部处理好了，就人民就继续可以有好的生活，好，最后一行，第三页的最后一行说到，这是母系社会，透过女娲来歌颂，歌颂这个 女英雄。好，第三页这边我提醒一个地方，一个中文的地方，第三页的最后一行有没有积炉灰以止饮水？饮这个字，在古字哦，古意它其实是中性的，它其实是怎样满出来的意思而已，满出来的水。所以你看它怎么治这个大水，它积这个炉灰来止住满出来的水，所以这个饮水早期古字是中性的，那后来变成负面的。好，那其实也很想起来也有道理，我们说淫欲，淫欲对不对？我可以不可以把它解释成为多出来的欲， 比他该有的还 多出很多，哦，这叫淫欲，哦，是满出来的，那满出来就泛滥嘛，哦。好，下面第四页这边，好，这个女娲重建嘛，重建天地。第四页第二个在引这个《山海经》，哦，女娲一日而七十化，哦，这个化有化育了哈，哦。从这边看起来似乎是说，因为大地已经遭受迫害破坏了嘛哈，哦，它一天之内造出了哈，哦，化育七十种物种或七十种种类啊，哦，看起来是不是这个样子？好，那都是从女娲而来的哈，哦。前面是女娲在重建天地，这边是女娲生长啊，化育出七十种种类的东西。那另外也有谈到女娲的部分哈，跟伏羲氏哦，我们有早期有伏羲氏嘛哈。好，那这两个传说是兄妹，那也有说是哈，是可能是也是夫妻了哈。好，有交尾，好，有这样的一个时刻了哈。那新生命就从这边啊，哦，源源不断。好，另外在老子啊，哦，下面有说到这个生育了哈，哦，这个新生命的孕育。那在老子里面，把它演化成为是道家的一个哲学啊，哦。好，那老子有说“神母不死，是谓玄牝”啊，哦，这个字比较不常看到，叫牝 ，P-E-N 牝啊，玄哎，古神不死是为玄牝，玄牝之门是为天地根。好，有古神，有玄牝，好是天地根。好，好，下面就来解释这个玄牝是什么哈。玄，那玄是玄妙嘛哈。牝，这边朱熹有把它定义了哈，有所受而生物者，好，孕育产生哈，产生这个物。好，那这边说比较含蓄了哈，说的比较含蓄。好，那这个牝是比的意思哈，好，它是在描述女性的哈。好，那也有母牛、母马哈，还有母鹿，你看都有一个比的字，有没有？都有一个比。好，这个母牛、母马、母鹿都多了一个比的字，所以是代表女性哈。啊，甚至人类在描述人类有一个字叫比，倒数第二行啊，有一个中括号，本来是一个女字旁加一个比，那后来把这个字又多了一个比，就是女字旁加上一个比较的比，啊，就称为母祖母。那早期是用那个比，匕首的比了哈，来代表这个女性。好，那这个玄牝是在描述女性的哈。好，那也是生生不已，生生不已。那古神呢？其实也是，哦，古神其实也是，好，终须生生不已，叫古神。好，那中间是虚空的嘛，哦，好，那最后一行说到这个古神就是息古了哈，哦，那它跟那个牝是象形上是同义的，象形上是同义的，所以古神是玄妙的古。哦，甚至永恒，哦，永恒。好，第五页这边，哦，老子很多很多观念哈，虚静守持都从这样而来的哈，都是从上面那一句话了哈。玄牝之门是为天地根哈，哦，所以是宇宙的根源哈，宇宙的根源叫天地根。好，接下来这个原始的女阴女神的这个神秘还有敬畏哈，潜流下来。好，有家庭了，已经是男性为中心的时代了。那这个玄理哈，道家的玄理就说一阴一阳，对不对哈？一阴一阳，好，一阴阳称为道。那甚至有那个无极圣母、无声老母，哦，都是女神的信仰。我看过一个报告，哦，一个就是他们去调查印度，各位应该听过那个 人类的起源哈是在哪里？从哪里来？这地球哪一个地方人类最先开始？在非洲，在非洲哈。现在很多那个他们用那个什么基因的方法检查，都发现也是，还有考古学家，那他们发现印度这个地方其实也是非洲早期的移民过来的。那他们移民移到南部的时候，就是有些早期过来的南印度的移民，大概在80000年前，那他们发现那一个地方的人基因发现也是跟那个印度、跟那个非洲的最接近，而且他们这个地方南部哈、这个地方的民族进化很少，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发现他们有那个近亲，都有近亲，譬如表兄妹了哈，有近亲那个婚姻的这个情形。那他们发现他们有一个特别的一个崇拜，有一尊神叫做什么神？你知道？叫母亲神。母亲，就是母亲是把母亲当成是一个神子来崇拜，所以在早期的这个氏族、早期的社会，女性应该是占着很重要的一个角色嘛，哈。所以刚刚我们说，在中国有没有？在中国有知母不知父，对不对？哦，那我刚刚又想到说，哎，在印度南部有那个母亲神的崇拜，哈，到现在都还有，他们都还有在崇拜这个母亲神哦，在那个地区的那个部落。好，那遗留下来了哈，无极圣母、无生老母，这都是了哈，女神的信仰。好，下面接下来有男家长时代的，变成一种神秘的娱乐了。好，前面还是对于神的崇拜啊，那这边是神秘了哈，对神秘男女的娱乐的场所。那可是他们还是有一些理想的哈，就是简单的说了，把这些行为给简单说就是合理化了，甚至给他道德化。你看像下面接下来三个圆圈，印度的性力派是怎样？他这个性力派的这些宗教行为是为了要神人合一，哦，透过女神来接近神灵哈。透过男女的交合能够达到成为一种方法。好，无上一切，佛教里面无上一切即身成佛，好，修无上一切可以即身成佛。道教呢，中国的道教有房中术，你看也是为了要登仙，登仙。其实道教也有，我觉得道教也有那种比较高级跟比较不是那么高级的哈。比较高级其实他的理想就是成仙，那比较低级的就是变成世间的男女哈，男女的这些房中术。好，当然房中术这个我们不需太过研究了哈，它也是它其中的一个方法了哈，那跟这三个都有点类似，都有类似的性质。接下来我们来看西汉，西汉，好，西汉就有说到这个房中术了，房中术。我们来看倒数第三个圆圈圈，好，这边他有强调道家的这个房中术不只是一般的心教，另外他有他的这个方术。好，他也是一种这个简单的说了，跟那个无上一切 很像。就是气脉哈，透过这样来守住他的那个气脉。好，下面一个老子有说到玄牝是天地之根，好，根深蒂固，长生久世之道了哈。好，这个玄牝天地根嘛哈，那而且这个根的话很深很坚固，哦，长生久世。这个势力的这个势就是火的意思了，长生久活之道。好，所以透过这个天地之根能够长生。下面说到这个庄子，庄子 庄子有里面有提到坐忘，还有虚室生白吉祥之子，这是禅定，禅定。你看注脚二十五好了，我们看注脚二十五哦。注脚二十四好了，注脚二十四，我们来看注脚二十四哈。你看，在庄子啦哈，或者在儒家，都有那种定的境界哦。你看他怎么描述哈？注脚二十四，坐忘。道家他说坐忘是什么？物我两忘，与道合一的精神境界。好，他这种境界是怎样？外在的物跟自己，我自己，两者都忘失了哈，都不重要了哈，都不去注意它了。好，这样的精神境界。下面有另外一个进一步解释哈，堕肢体有没有？触聪明，离形去知。你看这个描述就跟我们在讲禅定是一样的哦。堕肢体，堕肢体就是你不感觉到你的手脚的存在了，有没有？触聪明，触就是罢触嘛，你这个聪明没有了，这是什么意思？在我们佛教来讲，就是无分别，定的无分别，啊。定是一种无分别的状态，对不对？好，没有聪明嘛，聪明就是去分别东西。好，离形去知就是进一步解释前面两个词嘛，离形堕肢体嘛，形体离去了，去知又把这个知分别知去掉了。好，同通大道，此谓坐忘。他这个他称为是通他的大道了，他的道。那其实如果用我们佛教来看，哎，这就是定法，这是定法。好，坐忘了哈。那另外下一句话，第五页下一句话，虚室生白吉祥之子啊，这个应该是，这个是谁说的呢？这很像是谁跟孔子报告了？孔子的弟子了哈，应该很像是颜回他就跟孔子报告说他的那个状态了哈，虚室生白吉祥之子。你看哦，虚室生白，虚室就是那个空间了哈，无限的无限大的空间。那因为房间里面的东西都空掉了，而且有白，生白。那这个现象就是，如果以比较高的禅定哦，比较高的禅定。叫做那个禅相，已经生禅相，它那个禅相哈，会让你看到那个白点、光点，很亮很亮的光。但是如果各位看到这种亮光哈，你绝对不要去管它，你一管它，第一个你会被吸引住，第二个你会退失，你那个禅会退失。那你会专注它，你会被它吸引，你就会产生一种乐，就一种。也是一种障碍了哈，对定来讲障碍。好，那障碍的话就慢慢会退失哈。所以这个虚室生白吉祥之子，这个吉祥之子哈，如果用佛教的语句来讲，叫清安，身心感觉到很清安哈，很好哦，吉祥。好，所以进一步后面一句话说，世间的哈，这是世间的禅定。好，所以禅定的境界，你看不需要学佛法的人，不管在中国，不管在印度都有嘛，哈。好，接下来第六页谈到战国末年了，哈，战国末年。好，这个道教了，哈，道教。好，道教有这个符箓，符袜了，哈，治病的。那还有更比较高级的长生不老，求仙的了哈，求仙的仙药。好，下面有谈到，甚至譬如有一句话哈，叫导引不食骨，导引不食骨。那他为了要让身体嘛，为了要修这个身体，他导引就是导气了哈，不食骨就是不吃了，不吃这个骨物。哦，注脚二七有哈。有一个名词叫，好，辟谷二七，辟谷就是辟就是不吃了，辟就是拿掉嘛，拿掉谷就是不食五谷。好，但是他还吃药， 那有做导引的功夫，就是导气嘛。好，不吃东西，然后让你的气啊来导你的气，学这个吐纳等等啊。好，这是求仙来行啊，来运气。东汉有安世高的这个《安波手易经》哦，呼吸，从呼吸下手。好，这个呼吸在中国来讲，道家来讲就叫吐纳哦，吐纳。好，另外小圆圈圈有说到庶女为我师哈，天皇教皇教宣皇，嗯，好，这个天老他教这个皇帝了哈，那以庶女为师，好，这个注脚大家自己看哈。王充也有提到庶女对皇帝成五女之法啊，好，那这都是道教的一些传说一些方法了哈，那也是房中术。好，下面倒数第二圆圈圈。有说到哈，一个徐岭的有说到，又有扶养哈，集庶女之经文，升降盈虚，尽宣房之途路，啊，有跟庶女经相符的，然后也有跟这个宣房的图啊，这些留下来的图，那里面谈到升降虚盈啊，升降虚盈就后面下一步进一步说哈。所以会发现说，中国谈的房中术的升降虚盈，竟然跟印度无上瑜伽的提降收放，哦，是一样的一个方法，哦，就是神秘的一个男女交合，哦，那他们有修风、修呼吸，还有脉，哦，修这个气脉。好，最下面一个圆圈圈，还有所谓的天道师，哦，还有所谓的太平道，在第七页这边。还有五斗米道，好，这个注脚都可以，大家自己看哦。下面来看，对于道教也有这样的情形哈，就道教它衰落了、衰败了，那有人就跳出来，哦，想要革新，哦，想要对以前不好的方法来改革哈，指责加以改革。我们直接来看南北朝至唐朝这时候哈。有一个原位的道士叫寇谦之，哦，寇谦之，好，他传出了这部经，哦，他里面说怎样，我们直接看经文。好，这个太上老君怎样，此经界开天，自天地开辟以来，哦，不传一世。好，今数运数即出，吴宣，汝宣无心科清整道教，有没有？他清整道教，好，他怎么清整呢？除去三章违法，哦，三章就是 三位姓张的了，从祖父一直到孙子，哦，三章违法，还有诸米前岁，就是五斗米，哦，五斗米，那还有一个他要除去什么男女和气之术，他对于这个房中术，哦，好，也要把它除去，大道清虚，哦，岂有失事。好，而且以礼度为首，好，着重在礼。好，下面有解释三章是张灵、张衡、张鲁了哈。好，啊，那其他的也有男，我们看这一个圆圈最后面哈，男女和气之术就是指房中术了哈。好，那从上面引这一段经的意思就可以理解到啊。好，最下面一个圆圈圈。当时的状况，迎风大行，损辱道教。好，所以要把这些去除掉，用礼，哦，用礼。不过后面他有说，加以服食必练，哦，服食必练。好，这个服丹药了，哦，然后必练，那应该是指吐纳的部分，哦，养生的部分。好，把这些败坏的这些风气给去除掉。我们看第八页这边，好，儒家哈，这个礼法，那服食闭气就是导气了哈，还有辟谷、炼丹。好，所以男女术在中国当时哈，道教以来也是很流行的哈，只是更比较隐秘。好，那这样的一个现象在中国也有，啊，那在印度也有。下面一段要谈的就是从 这些不正当的早期所这个所呵斥的这个淫欲，结果在经里面，在论里面，啊，在事实上都发生过了啊，而且造成佛教很大的问题，很大的败坏啊，甚至出家众被杀了啦啊，这个寺院被毁了，欸，跟这个都有关系。好，那这部分我们留到下次再讲啊，我们今天就先到这里。